OpenAI 聯署話 ：AI 等同核威脅，要立即監管。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1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就在習近平30日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嗌出多個新口號，包括要求國民堅持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所謂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的同一日，中共和美國戰機在南中國海上發生攔截衝突，被質疑為中方濫用不必要的挑釁，想對外界釋放出準備打第一槍的信號，而美方亦對這個做出了強硬回應。請睇報導。
美軍印太司令部30日發布短片，顯示中共軍機魯莽直飛到美國偵察機前方，被認為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在2001年4月1日，相關做法曾經釀造中美撞機事件，當時美國海軍 EP3 偵察機飛越南海上空，遭到兩架中共海軍1800型號戰機攔截，其中的一架戰機因為過於靠近美軍飛機導致擦撞，中方战机因此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指责中共战斗机5月26日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国侦察机的行为不专业，而且富于挑衅性。亦在最近，两艘中共军方071型号两栖登陆舰在台湾东部海域被发现，遭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警告。日本防卫省指出，两艘舰艇同一艘054飞弹护卫舰一起航行，穿过台湾东部同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相关类似的情形上次还在2021年11月发生。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中共飞机和船只的冒险空中拦截和海上对峙的大量增加感到震惊，因为这种行为可能造成危险事件或误判。台湾军方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表示，习近平最新的举措实际是强调备战打仗。当局大约有三个指标，包括中共无人机绕台、积极进行对台侦察活动，以及山东号航母等舰艇绕台。对中共的挑衅行为，美国军方除了发出强硬的声明，就是美国不会放弃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之外，亦实施强硬行动。近期美国给予台湾5亿美元无偿军援。另外，美国军方正在斥资制造先进侦察舰艇以执行特殊任务。美国海军在2024财年预算中计划提供50亿美元改造维珍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该设施可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活动，预计将提升干扰或摧毁中共海底感应器的能力。相关潜艇的射程更远，运行亦更加安静，设备能力明显高出中共的水下攻击潜艇设施。举办台海兵推的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此前指出，美国的攻击舰艇持航能力强，隐蔽性高，如果中共军方在台海打起第一枪，那样这些舰艇将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向试图登陆台湾的中共部队发射关键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在美国海军军官毕业典礼上表示，美国的陆战队现在正在联合盟友，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能力。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 Eli Redner 亦在近期评论指出，中共军方不会愿意承担开战产生的巨大成本，而美国的阻吓能力是一贯强大而真实。对于中共在台海的危险举动，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利诺公开发布警告表示，如果冒险发动战争，北京将会重蹈俄国的覆辙，如果准备开战，美军会比中共部署的更加快速， 中方无法速战速决，只要中共先出手，这次冲突何时结束，如何结束，中共当局就再亦无控制权。评论人士沈舟在大纪元撰文指出，如果中共在台海打出第一枪，这样美军将会全面打击中共沿海的海军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雷达、防空导弹、反舰导弹的设施都会成为目标，中共火箭军内陆的基地包括战略核武器亦会遭到打击，令它失去进攻能力，美军反击的深度和规模可以预见，亦会造成更大的连带伤害。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现在在国际社会，北京政府将问题搞得很紧张，这已经导致国际社会认为它是一个竞争对手。
在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总统拜登达成了债务协议之后，极左和极右派都感到愤怒。而据美国国会山报30号报道，极右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毕绍普在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他将支持罢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但这个法案可能会在31号晚在众议院通过。如果31号晚通过，参议院可以最快在6月1号就开始审议。请看报道。
不过毕绍普是第一位亦是目前唯一的一位公开表示将支持罢免麦卡锡的共和党人，虽然一些共和党的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成员亦表达了对这个债务协议的不满，并敦促其他议员投反对票。共和党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和一些其他议员对这个协议没有采取更多措施削减开支感到愤怒，他们特别对该协议只拿走了民主党人给美国国税局的800亿美元拨款中的14亿美元感到不满，认为没有充分废除更多可免除的条款，因为共和党人是民主党雇用更多人查税，是潜在的对共和党人的迫害方式。麦卡锡告知记者，我不确定民众关心债务协议中的什么问题，但 2.1 万亿美元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支出削减。目前两党的领导人都正在努力说服自己的党员投票支持这个协议，而有102名成员的激进左派亦反对拜登答应这个削减了开支的协议。但从众议院的总人数和大趋势来看，协议应该会在今晚通过。而维珍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乔曼钦 Joe Manchin 5月30号表示，他绝对相信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在两党支持下获得通过，尽管一些激进派和保守派可能会投票反对。他对西维珍尼亚州当地媒体表示，现在会有共和党人不投票吗？肯定有。会有民主党人不投票吗？当然会。有足够的人投票通过吗？我认为绝对够。曼钦在协议中获益，因为他支持的山谷管道 Mountain Valley Pipeline 被包括在协议中。这条天然气管道从他的家乡横跨维珍尼亚州南部，而共和党人称这条天然气管道是加强美国能源独立的关键。该法案已经得到两党温和派的支持，所以在众议院获得218票和在参议院获得60票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访问瑞典，期间表示他认为瑞典可以在未来几个礼拜中加入北约。请看报道。
布林肯在30号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举行发布会时声明称，美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瑞典能够加入北约，呼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尽快批准申请。在俄国爆发和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原本宣布不结盟的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身份，寻求参与北约事务。根据现有章程，如果有新的成员国申请加入，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同意才能够放行。在今年4月4号， 芬兰已经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此前有消息传出，美国准备用土耳其 F-16 升级版战斗机的采购订单当作筹码，对土耳其施压以推进瑞典的申请获批。在记者会上，布林肯否认了这个消息，他称美国将两件事情分开处理，包括瑞典加入北约和处理 F-16 订单的计划都应该得到推动。美国需要尽快对土耳其提供 F-16 战斗机，以加强维护欧洲安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30号亦指出，他完全相信瑞典可以成为北约成员，他正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沟通，推动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北约成员国增加的进程令俄国政府不满，亦令中共政府紧张，美欧双方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布林肯访欧期间，除了和北约有关的问题之外，美欧高官亦谈论了中共非市场行为的威胁。路透社报道引用美欧联合声明称，在5月31号结束的欧盟美国贸易技术委员会峰会期间，美欧双方会处理关于中方非市场行为的关切，商讨阻止欧美公司对对手国家投资的战略，亦将协调讨论对敏感产品出口管制的问题。
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的行政 CEO 奥特曼5月30号和350名专家及学者们发出了联署信，他们担心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风险，因此他们敦促各国将这个风险和全球疫情大流行及核战看齐。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这次除了奥特曼之外，参与联署的超过350人中就包括了 DeepMind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公司行政总裁、微软 Microsoft 和 Google 的高层，以及两名被称为 AI 教父的新顿 Jeffrey Hinton 和本吉奥 Joshua Bengio，以及来自哈佛和清华等大学的学者。他们现在认为 AI 带来的巨大风险可能会毁灭人类。他们批评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没有参与联署。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和一批人工智能专家和业界高层早在4月就率先指出他的潜在风险，而辛顿更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命有威胁，如果坏人使用可能会带来战争。而一度扬言撤出欧洲但惹来外界的口诛笔伐的奥特曼亦改变了立场，他将在6月1号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预计人工智能将成为重要话题。而 OpenAI 和 Google DeepMind 负责人在内的专家已经发出警告，人工智能 AI 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有 AI 教父之称的辛顿、本吉奥和纽约大学教授杨立坤，因为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因此三人共同在2018年赢得表彰电脑科学杰出贡献的图灵奖。但不同于辛顿和本吉奥，在 Meta 工作的杨立坤认为这些世界末日级警告是过分忧虑了，但帮助开发了现代人工智能核心的一些最重要技术的辛顿，为了能够讲真话，甚至辞去了他在谷歌的工作。他说自己只有在不领谷歌薪水的时候才能够畅所欲言去谈论 AI 的问题。他还同时表示他后悔做了这样的研究，他认为人类极有可能发展出战争机械人，令人类很快陷入毁灭。辛顿对 Will Douglas Heaven 表示，他担心这些工具能够找出方法来操纵或杀死那些没有为新技术做好准备的人。Will Douglas Heaven 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发表了他对辛顿的专访。辛顿表示，我认为他们在未来会比我们更聪明，而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而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呢？他说，即使坏人没有夺取机器，但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机械人会说，让我们获得更多能量吧，让我们将所有电力重新脑游到我的晶片。另一个重要的是复制更多的自己， 咁样听起嚟点样呢？观众朋友，你认为 AI 嘅前景如何呢？你会担心冇监管嘅任意发展吗？欢迎留言俾我哋。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